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就翻开到四世纪的第十九章啊。那么很快的四世纪就即将进入尾声啊。但是学习神的话语跟功课，并不是因为这样进入尾声哈、啊，而是反而是另一波的准备啊。那么四世纪前面十六章讲到世事的一些事迹啊。那么从17章到21章讲到他们堕落的原因，那我们上次讲到17跟18两章讲到米迦啊，这个家里面啊，那么住了神像啊，同时也找了祭司啊，但是祭司本来是找自己的儿子，那后来呢有一个利未人，从哪里来的？伯利恒，对不对啊？从谷仓啊，面包之乡啊，很丰富的地方而来的，又是利未人，所以这个米迦就聘他做祭司，而且给他一个蛮丰厚的一个薪水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一位利未人，实际上他有没有资格做祭司？当然没有啊。那你说米迦不知道也就算了啊、哦，但是这一位利未人呢，难道不知道服侍神的条件吗？他应该是要知道，因为他是什么人？利未人，利未人是服侍神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照理说，如何服侍，怎样的服侍是条件，他应该很清楚。虽然他是谁的孙子啊？摩西的孙子，对不对？而实际上他是利未人没有错，这身份没有错，而且他的祖父是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，也是神忠心的仆人，他感觉上他来做应该非常的恰当才对。但是神的定规，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祭司？必须是亚伦的后代。那你说亚伦跟摩西不是同一个爸爸生的吗？他们都是兄弟，对不对？但是神就规定，只有从亚伦的后代才能够当祭司啊，并不是说摩西爸爸生下来的小孩子都可以当祭司，没有，不是。神拣选亚伦跟他的后代可以成为祭司，即使是你是摩西的后代，也没有资格做祭司。还记得在南国南北国的时候，有一位国王叫做乌西亚，乌西亚王，乌西亚王是一个很好的国王，但他在位的时候可以说是南国犹大是非常兴盛的国家，非常兴盛。但是这乌西亚王非常想要当祭司，有一天他到殿里面去，他就献香了，把自己当作祭司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就得了大麻风。哇，不得了哦！所以不是神定规的，你去摸会惹神的怒气啊！那你不要说我不是服侍主吗？这乌西亚不是乐意来服侍神吗？对，没有错，很有热心，但是没有什么真知识。我们一直在强调，我们光有热心不够，我们还要认识神的真知识，就是你要认识那个真理，否则你就是任意而行。那就是四世纪里面所讲的，当时以色列中没有什么
神，
没有王，对不对？但是王就指着神，对不对？以至于个人就怎么样，任意而行，我高兴怎么服侍就怎么服侍，我爱神很好，我喜欢这样服侍就这样服侍，我不按着真知识，没有按照神的法则来服侍神。说真的，这样的服侍蒙不蒙神的纪念？完全不蒙神的纪念，这是惹神的怒气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服侍的人，你要先做什么功课？你要先学习神的话语，服侍的心态要对，做出来的才会是对的。先求自己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对的人，阿们啊。我们教会都很像服侍弟兄姊妹，很火热的服侍，很好，所以我们教会蛮兴盛的。但是要小心哦，有时候这样的服侍只限会限在自己的热情而已， 啊，如果你的服事只在热情当中来服事，你很容易走偏，而且你很容易受伤。阿们。啊，因为人前的服事很风光哦，说真的，而且哎，掌声也特别多。等哪一天的掌声没有的话，你马上就跌倒了。啊，如果你的服事过程哎遭到挫折之后，你就跌倒了，就受伤了哈。基督徒，我发觉基督徒最容易，特别容易跌倒受伤，动不动啊我受伤了，哎，弟兄姊妹的一句话啊，我受伤，我跌倒昏倒了，我不服事了啊，我对神失望了。哦，那你就是你的服事心态怎么样不对。你记得摩西，神在呼召摩西出来带领以色列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？旷野。神怎么显现？在一个荆棘，在一个焚烧的荆棘里面向摩西来显现。这个荆棘是焚而不毁，也就是说荆棘不断的燃烧，但是怎么燃烧，这个荆棘依然在。哎，神为什么选择荆棘？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荆棘代表什么意思？荆棘代表什么？咒诅，不是吗？最早荆棘在哪里出现？圣经里面，在咒诅亚当的时候，亚当犯罪，神咒诅亚当，对不对？从此之后你必须要怎么样？劳苦，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地上要长出什么？荆棘跟棘藜。所以荆棘是不是出来的？那你就知道荆棘怎么出来的？罪，亚当犯罪，对不对？本来在伊甸里面没有荆棘跟棘藜，没有嘛，如果有特别有提出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伊甸园是让你来享受神一切的恩典，你不用劳苦，你不用汗流满面，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。神不是应许他说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怎么样吃而已啊，神说任意吃，是不是任意吃？你都可以吃，但是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，对不对？这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。其实这一棵树在告诉亚当，你要遵守我的律例，你遵守这一个，你可以永远在伊甸园里面享受。如果你不遵守的话，那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懂这意思没有？但是今天神在向摩西呼召的时候，他是在荆棘里面在焚烧，代表神一个公义的审判会在荆棘里面，也代表神的一个怜悯要把这个罪拿掉。因为我们人就像荆棘一样，那么火代表审判哦，对不对？那么神在审判里面让摩西看到我们就像荆棘里面一样，但是神愿意来使用我们，然后我们在火热的服侍神的时候焚而不毁，就代表你在服侍神，我们是罪人，神按着本相来接待我们，那我们来服侍的时候我们还是罪人，但是神有怜悯有恩典。所以你服侍不是因为你很棒，不是，是因为神的怜悯跟恩典。这样了解没有？哦，所以你才会很谦卑的来服侍神。如果有任何成就那是神做的，你才会甘心情愿把荣耀归给神。阿们。所以我们的心态一定要对准神哦。所以神要的是一个对的人，并不一定要一个做对的事而已啊，最重要是那个器皿，否则任何事神不是都能做吗？而且神做的比你漂亮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没错吧？哦，对啊，神做的都是这么美，对不对？你超乎你的想象的啊。好，那我们就看到这个17章1到21章讲到以色列，那么他们属灵光景的堕落。17章18章19章讲到这一位利未人啊，17、18章特别讲到在宗教方面的堕落，19章以后特别讲到在道德方面的一个堕落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，那么19章的主角又是一个利未人啊，17、18章我们看到一个利未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来这边讨生活嘛，对吧？以法莲这边讨生活，到米迦的家里嘛，对不对？那米迦也聘用他，对不对？他 是第一位人没错，但他绝对不是事实。再来，他看到米迦的家里有偶像，他并没有除偶像哦，他是不是继续的在服侍这个偶像？你看这个十诫的前三诫他一定都犯了。那至于他有没有守安息日，那圣经没写，我也不敢乱讲啊。反正该得罪神的都得罪神了啊。所以真的看到一个宗教的一个仪式在那个地方啊，也求神让今天的我们的教会都不要流入到那一种宗教的仪式里面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十九章，这个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位利未人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十九章第一节，第一节就把他们光景马上讲出来。那每次我们在讲的时候都讲到说，其实他们这个时候离他们过约旦河的时间都没有太长，对不对？讲过好几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没有太长的时间，他们竟然这么快就忘记了神如何带领他们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本相很容易怎么样？离开神，忘记神。你什么时候会想到神？平心而论，你什么时候最容易想到神？当你受苦困难遭遇挫败的时候，最容易想到神。我告诉你，不是只有你想到神，连那个不信主不认识神的人第一个也想到神。所以你看到碰到事情都讲什么？我的天哪，有没有？第一个句话就讲我的天哪，有没有？所以人在苦难的时候最容易想到神啊。不过想到神一般来讲都是埋怨的，我的天哪，你为什么容许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等等等等啊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特别留意，尤其在感恩的季节里面，要数算神的恩典，对不对？求主那么告诉我啊，指教我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得着智慧的心，有没有？这谁写的？摩西。摩西那个时候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，他都要跟神求数算自己的日子哦，不是数算别人的日子哦。所以你比如说老是看到你的弟兄，哎呀，求神这个指教我弟兄的心，让他知道怎么过日子啊，是求自己怎么数算。那你的日子怎么数算？怎么数算？是数算说我的日子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被纪念，有没有价值哦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哦。好，我们正在常常来数算神的恩典哦。但是你看到十九章第一节怎么说？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哇，这一句话就讲出来，再讲到他们堕落的情形，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神，没有王，以至于个人任意而行，只要我喜欢，对不对？这句话到目前依然流行在世界里面。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当然不可以，对基督来讲更是不可以。我喜欢这样服侍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就是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的家，你要在神的家服侍，按照神的心意来做。阿们。好，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，有住在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，又发生在以法莲。你不要忘了以法莲，不要说山地了，一般在以法莲这边当然就是以法莲支派的，不要忘了以法莲支派可以说是以色列里面最大的支派，最有影响力的支派，约书亚就是以法莲支派的啊。再说应该是一个最带头的，是一个领袖的啊，但是特别一句话第一个就讲出来，没有王，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啊。又做以法莲，又是一个利未人啊，利未人。那利未人是服侍神的人啊，都在圣殿会幕里面服侍神的人，跟神最接近的人，也是最了解神的，最懂神律法的人。照理说他们不但懂，而且要负责教导，把真理教导以色列人的这些人，你可以说他们是文士啊之类的啊。他说这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什么妾，那娶妾，妾我们就知道中国人讲妾是什么意思，就是不是第一个妻啦齁， 妻子是第一个嘛齁、哦、那妾就是除了妻子之外齁、哦、的太太齁、哦、那这样的身份上就比较低一点了齁、哦、妾。那我不晓得说圣经里面到底有没有讲说男人不可以娶妾齁、哦、好像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可以，所以个人就任意而行嘛。其实上神在设立家庭的时候，拿神带了几位夏娃到亚当的面前去，
一位
虽然没有特别讲，但是很清楚，一夫一妻，而且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、哦、神没有照另外一个男人带到亚当的面前去吧，没有、哦哎、带一个女的啊，男女是有别的，男女是有别的，但如今的世代男不男女不女啊，抱歉我这么说哈，得罪一大堆人哦。啊，有的男生啊，长发留得非常长的，有没有？哦，还可以打扮像女孩子，啊，大家可以鼓掌。哎呀，这人看起来比女人还像女人，那实际上他什么人？就是男人啊。当然也有女人长得非常像男人，装扮、讲话、样子通通像男人啊，也有这样子哈。因为我们分好像分不太清楚啊。那好像现在人的观念已经慢慢这样。就接受了啊，你要尊重人权嘛齁、哦、但是我告诉你，当你尊重人权的时候，那神权摆哪里？对不对？我们常说尊重民主，真的在神家里面尊重民主吗？尊重民主不要忘了，民主是以人为主，对不对？在神家里面是以神为主，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，不是投票。所以神家里面真的不要讲民主哦，我们在学校，我以前是当老师的。如果真的民主哈、哦，不用上课，学生投票，我们要不要上课？投票不要，我们出去玩好不好？全部 OK。你说怎么民主法？是不是？哦，所以如果没有以神为本的话，个人任意而为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哦。所以都不要动不动我们就来投票去表决哦。最好的办法就这样，一起来到神面前同心祷告，大家同感什么？一灵，几个灵？一灵，不是你的灵，不是我的灵，如果你的灵我的灵，至少就两个了，对不对？同有一个圣灵来引导我们，阿们。好，他娶了一个伯利恒的女子为妾，妾行淫离开丈夫，回犹大伯利恒，到了父家，在那里住了四个月。她丈夫起来，带着一个仆人、两匹驴子去见她，用好话劝她回来。我们看到这里发现什么问题？这一位妾做了什么事？行淫。按照律法，行淫的妇女怎么办？石头打死她。那行淫的男人呢，就不敢讲。哎，怎么地刚刚讲行淫的妇女怎么办？弟兄好大声，打死他，用石头打死他。那行淫的男人呢？当然一样，对不对？其实圣经讲是行淫的男的女的石头打死他。对啊，那这一位是利未人的妾，他行淫啊，按照律法必须用石头打死他。你会想说，诶，神为什么这么残酷的刑法在那里面？不要忘了，神带领他们到迦南地去，这个迦南地等于就是被分别的。神一要进去之前，神透过摩西在生命记里面特别告诉他们，你们进去要把迦南人通通怎么样杀或者赶逐出去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这一个迦南人大大得罪神，他们所行的在神眼中是看为恶的，神要把他们赶逐出去。你会说神很严厉，对，因为神是公义的。但是神有没有给他们机会？有，给他们整整400年的机会可以悔改。我说哪里有？圣经哪里有？有，如果你好好去看创世纪，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，不信你去查查看，神说以后你的百姓、你的后裔会到埃及地去，在那里会被人家苦待400年， 对不对？然后会回来到这个地方，因为这地的民罪恶还没有满盈，神给他400年悔改的机会。所以你不要一看到旧约的时候你就说哇神很残忍，看到迦南人叫他们杀光，错了，神在执行他的律法，执行他的公义审判之前必有怜悯，神给他们悔改400年时间，但是当不悔改的时候，这一块迦南地是被神分别出来的，是圣洁之地，当在这个地方有淫行得罪神的事情发生，神说这地要把那民怎么样吐出去，有没有？神用吐出去啊，地怎么吐出去，就是把他赶跑，把他赶逐出去。今天神借着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去，是要来执行神的公义，没想到这一个神的公义的器皿却到迦南地去，心中没有王，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。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是亲近神的人，了解神律法的人，他的妾行淫犯罪得罪神，按照律法这一位妇人应该被石头打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他运气好，因为他逃离了丈夫，逃了多久？4个月，那算他好运，对不对？那抓不到就算了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位丈夫他怎么做？他到了伯利恒，对不对？跟他的妻子说什么话？好话劝他，没有关系，别人石头打死你，我替你挡石头，你跟我回来就好，说好话，要把这一个妾怎么样带回来，说好话。请问是不是说神的话？这是利未人哦。而且我们一直强调一点，这个时候离他们进迦南地的时间并不长，这么快连服侍神的人这么快就忘记了神的律法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这种情形。好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，女子当然就是妾了哈，就引丈夫进入父家，他的父亲见了那人便欢欢喜喜的迎接，那人的岳父啊，就是女子的丈夫父亲，将那人留下住了3天，于是二人一同吃喝住宿，好像一团和气，对不对？一笑泯烟愁啊，对不对？大家你好我好，吃吃喝喝，一同吃喝一同住宿，快乐无比，对不对？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是吗？弟兄和睦同居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吗？我们再看到律法怎么讲啊？好，给你们一段经文，《生命记》22:13-21啊，有写在你们的讲义上面。那我就不去细读了哈。里面讲到是，如果有一个父亲，他的女儿出嫁了，出嫁之后，这一个他的先生认为这个妻子不贞洁，要休妻，他可以带到岳父这个地方，他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掉。但是如果这个丈夫不能够证明这个太太行淫的话，不管是误会有意的无意的，这个丈夫必须要赔偿他的岳父，赔偿名誉损失啦，简单用现在的话语叫做遮羞费了。这边还写了104克了，如果你好好去看的话啊，这个经文啊，这一位等于他的女婿必须要赔偿104克了，而且要在城门口。城门口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家看得见的地方，公众的场所，当面的道歉谢罪赔偿。而且城门口是长老坐在那个地方的地方啊，这是很严重的啊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岳父怎么样，你说我的女儿行淫，拿出证据来，有证据打死给你看，按照律法啊，如果没有你赔偿道歉名誉损失遮羞费拿来，按照律法140克多不多？ 银子啊，当然很多哈、啊。那个一年不过十个色克勒而已，哎，四色克勒而已，对不对？是十个还是四个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十色克勒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，而且不但道歉，而且终身不可以再休这一位妻子。神的规定是非常清楚的。不但这一位利未人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，连这一位女子的父亲，当他女婿说他是淫妇，他也不去追究，两个怎么样？吃吃喝喝，其乐融融，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光景是如何。好，好，他们就吃吃喝喝住了三天。然后第五节说到第四天，利未人清早起来要走了，女子的父亲对女婿说：“啊，请你吃点饭，加添心力，然后可以行路。”结果从早吃到晚啊。这个女子的父亲对他说：“哎，请你再住一个晚上，畅快你心，我好好招待你，哦，是非常热情，对不对？”啊，结果那个人呢，继续的住了一天哈、哦，所以他一共住了四天啊。到了第五天，他还是继续要留啊。这个第五天在第八节啊，他清早又想要走，女子的父亲说：“请你吃点饭，加添心力，到日头偏西。日头偏西什么意思啊？”下午啊，偏西还不是落山了吼，啊，就是下午了吼。于是呢，二人就一同吃饭。第九节说，那人同他的妾跟仆人起来要走他岳父，那么对他说：“看呐、啊，日头偏西的，哇，那可能下午三点四点了啊、哦。那么日头偏西啊，请你再住一个晚上吧啊，反正一天招待一天，真的是非常热情了哈。”那明天早上起来再走吧齁、哦、但是那人就不愿意再住一个晚上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不断在那边享受，其实这个享受给我们感觉是在最终享受，因为他们都已经得罪神，这一位行淫的妻子也是得罪神，对不对？他行为不检点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位利未人也没有照着神的吩咐来对待他妻子啊，那在这个岳父也是一样、哦、所以他们都在罪的里面吃吃喝喝，一天过了一天。好，第五天的这个下午啦，可以讲是下午、啊、第十节，那人说不愿意再住一夜了，就背上那两匹驴子，带着妾就起身走了，来到耶布斯的对面。那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、啊、当时耶布斯人还住在这里，就是亚摩利人了、哦、照理说这个耶路撒冷、就是当时是耶布斯了、哦、你知道耶路撒冷最早叫什么山吗？耶路撒冷在山上、哦、是亚摩利山。你知道亚摩利山是什么地方吗？是亚伯拉罕县以撒的山上。所以神很奇妙，在这么久的时候就已经预备这个地方要成为一个献祭的地方、哦、最后变成一个敬拜神的一个圣殿的所在、哦、好，耶路撒冷。那当时耶路撒冷呢，按照他们研究分地是分给便雅悯支派，但是便雅悯支派却没有赶逐耶布斯人，所以他们依然占据这个耶路撒冷啊。所以耶路撒冷成为外邦的城，照理说它应该是便雅悯的城，但是他没有把它赶逐出去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耶布斯人啊。那么临近耶布斯的时候呢，日头快要落了、哦、那就黄昏快要到夜晚的时候，仆人呢就对主人说、啊、我们不如进这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，这建议好不好？其实也是蛮好的啊，因为已经真的日头这已经快下去了，然后黑暗的话在夜路里面行走是充满了危险嘛、哦、但是主人回答说，我们不可以进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，不如过到基比亚去啊。又对仆人说，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，或住在基比亚，或住在拉玛。那么这个耶路撒冷是比较近一点，然后剩下的这个基比亚可能距离大概5个mile 啊， 五公里五英里左右啊，那拉玛又更远一点点啊。这个利未人为什么不要在耶布斯城过夜呢？为什么？你他们特别讲到一个字，叫做外邦人的城，对不对？这个以色列人哈、哦，他们是神的选民，所以他们认为我是神的选民，跟其他不是神的选民是有区隔的，那是外邦人啊，所以他们不跟外邦人掺杂在一起啊。那这种现象在初代教会有没有？有，当然有，分得很清楚哦。现在有没有？现在其实有以色真以色列人，他们还是有这种观念，还是有啊、哦，都还是有。如果在美国看到有一些犹太教的，有没有？到礼拜六他们戴个小帽子啊，穿个西装啊，那些啊，黑色的还是黑色的啊，他们是信奉犹太教的哈、啊，他们还是一个社区，不跟其他外人那么混杂在一起的，还是有，因为他们把外邦人看作是地狱的柴火。什么意思知道哈？哦，地狱里面是永不灭的火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想火不断燃烧，那什么算什么材料呢？哦，是外邦人哈、哦，以后外邦人都丢在那柴火里面，所以地狱的火就不断燃烧啊，就是这样子哈、哦。所以他们是很有区隔的哈、哦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为什么这一位利未人不愿意进入耶布斯城去，因为那是外邦人的城。他不想进去是怕有沾染到不洁。哎，你就觉得说哦，这个人蛮属灵的，你有没有觉得哦，连这一个是非常属灵的，连外邦人的城他都不进去。
怕麻烦。
嗯，怕麻烦，怕被人家误解，对不对？这个蛮好的一个重点哦。你说初代教会有没有这种情形？有、哦、你还记得彼得吗？彼得曾经在一个西门的家，有没有？那个削皮匠的家，有没有？哎，在他家准备吃午餐，结果人家还在做饭啊、哦，他肚子饿就到楼顶上去这样，哎，去那边等吃饭，结果在那边就魂游向外，还记得吗？魂游向外就好像灵魂出窍一样，就看到一个异象，有没有？从天上降下一块布，对不对？布里面就有各种的动物，对不对？那有个声音，那就是神的声音跟他说，彼得宰了吃，把他宰了吃。彼得说什么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里面有不洁净的。他说不洁净的物我从来都没吃过，一连三次都跟彼得讲宰了吃，彼得都说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在圣经里面，我真的看到有一个人敢跟神说不可以的，那就叫彼得。因为耶稣有一次也不是告诉他吗？啊，我要上耶路撒冷，彼得说什么？不可以，很大胆，不可以，夫子啊，不可以上耶路撒冷，因为耶稣跟他讲，我上耶路撒冷啊，这个要被逼迫，而且他们要把我杀了，对不对？在十字架钉死我，对不对？彼得说不可以。彼得是不是很爱主？对啊，既然这么爱主，要拦阻耶稣上耶路撒冷，因为他知道上耶路撒冷稳死的，所以他求耶稣不要上耶路撒冷。他请问耶稣什么反应？耶稣跟他讲什么？撒旦，退到后面去吧。哎，那怎么这么爱主的彼得突然变撒旦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拦阻耶稣的工作，没错。耶稣上耶路撒冷会不会被钉十字架？会。但这个就是耶稣来到世上要拯救人的救赎之路，对不对？撒旦要拦阻，没想到这个彼得一样拦阻，拦阻神的工作叫什么？撒旦。所以耶稣叫彼得撒旦退到后面去，不要在前面拦阻神的工作。彼得爱不爱主？非常爱主，但是这位爱主的彼得却没有摸着神的心意，你了解了没有？我们每个人都爱主，但如果爱主不晓得神的心意，你不小心会变什么？撒旦哦。要不要小心？要。 所以当我基督徒，你一定要灵里很敏锐，常常求圣灵光照我们，否则不小心你会成为撒旦所利用拦阻神的工具。了解这个意思哈？好，彼得也是一样啊。彼得在魂游向外里面也是一样，其实神在告诉他一件什么事？神告诉彼得说，这是我所分别的，宰了吃。虽然这一些都是不洁的，他看到这其中有不洁的，但是神所洁净的，神所洁净的就不叫做不洁。这些以色列人认为外邦人都是不洁的，但是神告诉彼得，宰了吃，神要得着这些人。神在异象中告诉他，当然彼得还是浑浑噩，不晓得什么意思。再来，你想想看啊，彼得到一个削皮匠家里去住，请问是沾染不洁？什么是削皮匠？就是把动物杀的，把那个皮拿出来，把它腌制，那个皮以后可以做衣服，可以做皮包。请问把动物杀掉取它的皮，请问是不是不洁？对，接近尸体，不洁。你住在一个不洁的家里面去，犹太人一看，彼得就是不洁。你有想过这个东西？好，当他看完这个异象之后，圣灵告诉他到哥尼流家里去，对不对？哥尼流是罗马人啊，对不对？去他家干什么？传福音啊。结果一讲到，道还没讲完，这一些哥尼流的家人怎么样？被圣灵充满，他们也讲方言。其实外邦人的五旬节在这个时候，五旬节知道哈？啊，当他们门徒在继续在马可楼里面祷告，有没有120人？那突然有一天圣灵降临，他们就开口说各国的方言，有没有？我们说五旬节是不是？不要忘了，外邦人五旬节就是在哥尼流。彼得一看不得了了，哦，原来降临在我们犹太人身上的圣灵，也可以降临在外邦人的里面去。哦，原来那个异象告诉我们，这都是神所拣选的人，没有不洁。哦，所以这个彼得他就可以接纳。但是你知道，在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大会知道干什么吗？就是当时啊，保罗不是在外邦传福音吗？那么外邦传福音的话，那么保罗认为割礼没有割礼，并不影响我们信主。信主是因为因信称义，对不对？绝对不是因割礼称义。但是这犹太教的人，不是犹太背景的人，虽然他变成基督徒了，但是原来那个犹太的观念还在。他们认为外邦都是不洁的。那如果你现在信耶稣可以，你要先变成犹太人，也就是说你要先怎么样？行割礼。你行割礼，你才可以信耶稣。如果你没有行割礼，那你依然是外邦的。所以叫做割礼派。当时保罗来到耶路撒冷，就是为这个事情，在耶路撒冷大会里面在辩论这个东西。辩论了老半天，彼得起来讲话，就把哥尼流这件事情讲出来。啊，当时彼得进到哥尼流家去的时候，犹太的割礼派的人，很多人就在批评彼得，即便他是耶稣的大门徒、大使徒，依然不被他们这个犹太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基督徒所接受，因为他进了外邦人的家，不洁的，所以很多批评。直到耶路撒冷大会，当他起来这样讲的时候，这时候大会主席是谁？雅各。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哦，耶稣的弟弟哈、哦。当时他之所以能够成为领袖，其实耶稣的弟弟哈、哦，之前也是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，都不是。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整个心就悔改，所以他信耶稣了，信了。信了之后，他就真心的爱主。那耶路撒冷这个教会，每次看到他弟弟，大概就想到耶稣啊，因为长得蛮像的。我想，后面了，后来就是推举他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么负责人啊。所以最后这个 雅各啊，就出来做最后的一个结论，有没有？才定下外邦人需不需要受割礼？不需要，但是有一些要遵守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禁戒杀生，对不对？吃血等等等等。哦，好，我们赶快再拉回来啊、哦！怎么跟你们讲那么多哈？好，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一位利未人为什么在天黑的时候不愿意进入啊这个耶布斯人的城，就是因为怕被人家啊这个质疑他利未人身份，对不对？哎，感觉蛮属灵的，但是你去对照一下，在前面对他的妾却违反神。而这里就好像又在遵守神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位利未人是怎么样，倒不是不冷不热，他变成好像一个摇摆不定的人，一会儿遵守，一会儿又不遵守。那他遵守的原则是什么？很简单，不是因为神，而是什么？看哪一个对自己有利。我不想要妾长得怎么样，我不想他可能真的蛮迷人的，让他怎样，哎呀，没有他好像失去什么一样，所以他会千里迢迢的去把他接回来。他可以原谅他所有这些淫行，他可以放弃神的律法，就是把他接回来，对不对？而碰到说这一外邦人的城，他却不愿意进去，是因为他又想到啊、哦，我如果进去的话，那我以后如何做一个利未人？人家怎么看我？你既然进入不洁净的城里面去，那以后怎么做利未人呢？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想到的不是神，是谁？自己。想到的是自己的好处，所以因为他心中没有神嘛、哦、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真的要他从上下文好好去看他、啊、好，如果他当时就进入这一个城的话，也许后面的事情就不发生了、哦、也许的、哦、我们来看，因为他不愿意进去，他就继续的往前走。十五节说，他们就进入基比亚，要在那里住宿。那基比亚是属于便雅悯的城了哈，也就是自己的弟兄的城了哈，所以没有问题的哈，没有什么洁净不洁净的问题了哈。结果就坐在城里的街上，因为无人接他们进家住宿。他们都在街上，这个街上应该是进了城门之后那个大的广场啊，竟然坐在那个地方。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接待他们。那也许我们说，那没有人接待就住饭店就好了嘛、哦、对，那不是很简单吗、哦、但是有时候你不用现在眼光去看那个时候了、哦、那个时候没有，一般如果出远门的到一个地方去，人都怎么样接待他们？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是会接待的，而且是热情的接待啊，热情的接待都是这个样子啊。那这个也是神的选民一个特质啊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怜悯人的，怜悯那些寄居的孤儿寡妇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很多的律法都考虑到这个东西，比如说如果你要割麦子，如果这个麦子掉下来你不能捡啊、哦，你在收取这个麦子的时候，而收取的过程中也掉落的，你不能去把它再捡回来，你要留给那一些来拾穗的人。还记得那个赎拾穗吗？会想到路德记，对不对？在后面拾穗的，他们就跟在那收割人后面掉下来，甚至有的更有怜悯心的，会故意把一些麦穗怎么样丢下来，让他们去捡。同时，神还规定。田的四角不可以割，为什么？要给那一些寄居的无依靠的孤儿寡妇，让他们可以活下来。你看神的律法是非常怜悯人的，非常慈爱的。摘葡萄也是一样，同样的原则啊。现在我们却看到在一个便雅悯以色列一个支派的里面，而也是我们的弟兄，还不是外邦人了，是利未人，到了这个时候城里面去，却怎么样 没有人接待他，他们只好坐在那个地方，露宿街头，就是露宿街头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为什么会到这种光景？一样，心中没有神，是不是？我干嘛去接待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看到心中无神，什么事都敢做，对不对？连那个怜悯的心肠一点都没有啊。晚上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，他原是以法莲三地的人，住在基比亚。可见这个老人是不是当地人？不是吧？他住在哪里的人？以法莲，以法莲哦，那应该是以法莲支派，可能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住在基比亚，基比亚是便雅悯人的城嘛，对不对？可见也是一个外地来的，虽然是外地的，也是自己的弟兄嘛，哦。那我在想，为什么是晚上才回来？照理耕田，我们中国人讲什么？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嘛，对不对？那日落就应该回到家里休息了。那日落应该是黄昏嘛，哦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晚上。那你可以去想想看，我也想不出他为什么那么晚才回来哦。可能太远了等等，你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，但是不用追究，因为圣经没写，我们就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哦。所以晚上这位老年人才回来啊。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城里的街上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呀？往哪里去啊？”那么他回答说：“我们从犹大伯利恒来，要往以法莲山地那边去。我们原是那里的人，到过犹大伯利恒，现在我往耶和华的殿去。”啊，那么在这里没有人接我进他家。其实我有粮草可以喂驴，我与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，并不缺少什么，只是缺少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啊。老年人说：“愿你平安，你所需用的我都给你，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。”于是领他们到家里，喂上驴，他们就洗脚吃喝。这个老年人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却难得看到啊，整个城里面的人啊，不管年轻的或其他人，没有人接待他们。也许说没有人看见，不会吧？哦，应该有人，至少有人看见嘛。啊，却不愿意接待，而这个老年人从外地来的，却啊接待他们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老年人真的还是有一丝丝那怜悯人、接待客人的这个好的德性在里面啊。好，他们心里正欢畅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是欢畅啊？吃吃喝喝嘛，哈、哦，很吃饭呐、啊，很高兴啊，这很好啊。城中的匪徒就围住房子，连连叩门。这个匪徒不一定是土匪了哈，我们可能说匪徒那土匪吧哈。这个匪徒他另外解释是邪恶的人啊，这邪恶的人也许是当地便雅悯人，也许可能是当地的迦南人，可能了哈。那至于哪一种人，因为没有特别讲出来啊，也可能就是这两个。这边圣经特别讲是匪徒，代表他们的品性并不好，对不对？那么对着房主的老人说：“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，我们要与他交合。”交合我想知道什么意思了哈，就是要强暴他们的意思了啊，使用暴力要跟他们发生关系啊。那问题是到底要跟谁发生关系哈？这些人啊，说把那个人交出来，我要与他交合。中文圣经你可能看不太出来，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更清楚，他用的是 him， 男男女的？男的。请问来围城的是女人还男人？男人。这是同性恋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想到这个，你想到圣经另外一处也提到，对不对？在索多玛城有没有？有两个天使啊，要来灭这城，对不对？那么要到这城的时候，罗德看见就接到他家里去，对吧？哎，结果也是一样，他们吃喝的时候，整城的男人就来了，敲他门，要把他 要把这两个叫罗德把这两个人交出来，我们要与他交合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结果罗德怎么讲？不可以，他们既然来就是我的客人，如果你真的要，我有两个女儿哦，都是处女，给你们吧。哎呀，这什么爸爸，这种爸爸实在是太可怕了啊、哦！哎，看朋友，而且这个朋友才第一天见到嘛，哦，那自己的女儿从小辛辛苦苦养大了，竟然就这样子说去吧。如果你是这两个女儿，你作何感想？我想你要深度的内在医治，被父亲强烈的抛弃，对不对？真的是这样子啊、哦。现在他们也面临这样的情形啊、哦，交出来吧。这个房主，这个老人家就对他讲说：“弟兄们呐、啊，所以是男的哈、哦，很清楚，弟兄们呐、啊、哈、哦，不要这样作恶。这人既然进了我的家，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。我有个女儿，哎，奇怪，怎么做爸爸都是这样子哈、哦，动不动就把女儿送出去，哎，实在是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妇女的地位，好像真的父亲说什么是说什么哈。哦”有点像中国人哦，中国人好像父权嘛哈、哦，而且特别告诉还是处女哈、哦，啊，怎么这么忍心的爸爸哈、哦？并有这人妾，那如果我的女儿还不够，还有一个妾啊、哦，这样女的都给你啊、哦，这什么话哈、哦？所以看的真是想要捶他哦。有时候我们激起那种愤怒哈、哦，我将他们领出来，任凭你们。哦，多么狠哦！任凭你们颠入他们，只是像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。既然知道丑事可以用在自己的女儿、用在妾的身上，只要不用在我这一位今天接待这个客人身上，你要怎么做？任凭你们吧。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。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，丢给他们啊！他们便与他交合，终夜凌辱他，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回去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，就扑倒在地，直到天亮。你就想说，这个丈夫不是很爱他妾吗？虽然妾犯了淫行，还千里迢迢跑到那个地方。对不对？伯利恒要把这个妾接回来啊！接回来之后，竟然就可以门关起来，我安全就好。人家怎么欺负、怎么玷辱他的妾没有关系，甚至说已经回来了，扑到门前了，他没有开门。可能一方面他安然入睡了，睡得很好，反正我没事就好。也许就把他当作完全不存在一样。直到天亮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道德哈、哦、已经败落到这种地步啊，而这些都是神的选民。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出去要行路，不料那妇人扑倒在门前，两手搭在门槛上，就对妇人说：“起来，我们走吧。”妇人却不回答，怎么回答？终夜被凌辱，多么凄惨！这个时候不晓得到底死了还是没有，不晓得啊。那人便把他扶在驴上，起身回本处去。我们就看到一个人那种心哦，请问他有没有说安慰的话？有没有说医治他的行动？通通没有，把他扶在。把它放在驴子身上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你说这个人是真心爱他呢，还是怎么样？好，他是神的选民，他是利未人。到了家里，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十二块。既然是尸身，代表已经死了，也就是说，你把它放上去。然后一直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啊，这个过程好像也许爷爷还有点气息，却让他怎么样啊，现在死掉了啊。回去之后就把他的尸身 把它分成十二块，等于是什么？分尸。哎呀，人的尸体可不可以分尸啊？很残忍，对不对？当然也有圣经的这个学者说啊，其实不是把这个人分尸，而是用另外一个动物把它分开啊，切成十二块送到以色列十二支派。因为这个是在撒母耳那个时候，撒母耳做过，是把一个动物分成十二块给十二个支派，号召十二支派同心来对抗仇敌。然后这是可以，这个可以做的。但这个时候我们去看到他把它切成十二块，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切或者其他动物，不晓得。好，切完十二块之后，就使人拿着送到以色列的四境，凡看见的人都说，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，这样的事没有行过。这个没有行过，我不晓得是指着说这个没看过这个分尸这样子这么残忍的事情呢，还是这个妇女所遭遇到这样残暴的事情没有见过呢？哦，那这个我们也不去管他，反正就是他们就很激动啊，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啊。他说，这样的事没有行过，也没有看过。现在理当思想，大家商议当怎样处理。哦，有一个行动出来了，大家现在思想应该怎么做。好，于是23啊，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，但是在最北边，对不对？别是巴是在最南边，以及住在基列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。基列在哪里？约旦河的东岸，也就是以色列从北到南，从东到西，众人同如同什么一人。其实你有没有发觉，这一个我们第一堂课就在讲到，世纪里面神一直在恢复一个见证，什么见证？合一，一个一的见证。那个一的见证在这里看到了，以色列不管从但到别是巴，约旦河东、约旦河西，他们众人如同什么一人？哇，蒙神喜悦，阿们。如果你阿们就完了，对对。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非常合一。但这个合一不是见证，这个合一也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。我们往下看就看得出来啊，他们聚集在一起，在米示巴神的耶和华的面前。这耶和华面前可能是约柜，他们约柜当时放在这个地方啊。以色列民的首领就是各支派的军长，哦，其实是军长，军长干什么的？准备打战的啊，都站在神百姓的会中，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，不得了。他们同仇敌忾，都是拿刀的，军长通通聚集在一起，请问要对付谁？行着恶事的人。请问是谁行着这恶事？哎，杀他太太的啊，简单讲，他们要对付自己的弟兄了。简单讲啊，你在想四世纪前面都讲，你看。都是外邦人，对不对？他们聚集起来要对付外邦人。那对付外邦人，我们上次也讲过，其中是全部十二支派都来共同对付吗？没有，很少，都是一个支派或者两三个支派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这么团结过。对付谁？自己人。他们对付自己人非常的团结，合而为一，如同一人。对待外邦人，要对抗他们欺负他们外邦人，却是怎么样？零零散散。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什么心态。我们有时候是打自己弟兄打得比外面的人还凶啊，有没有？有啊。哇，你灵恩派的不得了啊，你那个是守旧的保守派，是不是打来打去打得很凶啊？外面人这边看就好了哈。所以弟兄姊妹哈，如果我们再这样相咬相吞，圣经有这么一句话哈，就要怎么样？消灭，就要消灭啊！神的百姓就要消灭啊！结果他们这样子同仇敌忾，凡是带刀的，请注意啊，带刀就有40万。以色列上到米示巴，那么便雅悯都听见了。以色列说：“请你将这件恶事的情由对我们说明。”那么那个利未人就是被害人的丈夫啊，他说：“我跟我妾到基比亚啊住宿， 基比亚人夜间起来，就是围了我的房屋，想要杀我，又把我的妾强奸致死。我就把我妾的尸身切成筷子，使人拿着传送到以色列得地为业的啊这个地方，因为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行了凶淫丑恶的事，你们以色列人都当筹划商议。那么众民都起来，如同一人，又讲如同一人啊。我们连一人都不回自己的帐篷、自己的房屋去，我们像基比亚人必这样行，照所抽的签去攻击他们。我们要在以色列各支派中啊，100人挑10人，1000人�挑100人，10000人挑1000人，为民运粮等大众啊，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，就照基比亚人在以色列中所行的丑事征伐他们。于是以色列众人彼此联合，如同一人聚集攻击那城。哇，这些人同仇敌忾，共同决定找了这一位受害者的丈夫，他本身也是受害者，让他讲完过程之后，他们这样不回家了，代表他们怎么样，等不及了，然后情绪非常高昂的准备去攻击便雅悯人。那我们想想看哈，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便雅悯人的反应。便雅悯说，你要来打就来打啊，基比亚人就是我们的人，他犯罪就是等于我们便雅悯人犯罪啊，我们盖瓜承受。真的，那这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哦？我们不晓得说为什么便雅悯人会这样子哦，但是我们看一个经文可能会帮助我们哦。创世纪49:27哦，那雅各在为他12个子孙在做祷告的时候，他讲到说，便雅悯是个施虐的狼，狼知道吗？很凶狠、强悍的啊，所以这个便雅悯真的是盖瓜承受啊，虽然好像是基比亚的人做不对的事情，他们却跟自己的弟兄反目啊，他就保护他们，不管他做对做错，他就是我弟兄啊，我就替他出头啊，要杀就来吧啊，我也不怕你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再看看这以色列12个支派，其他的11个支派啊。那么神在啊，他们在进这个迦南之前就已经跟他们讲，当你们到那城去的时候，到那地去到那地去的时候啊，你要去攻打这个城，首先要怎么样？要先跟这个城这样说和睦的话。如果他肯听，那我们就和好；如果不肯听，我们才可以去攻打。所以首先必须要怎样？先去说和睦的话。这是原则哦，对待外邦人都必须要先做这一关。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只听了利未人，这位利未人的说辞，他有没有去查证？没有。再来我们看到神的教导是什么教导啊？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讲义的第四点哈，那么有个生命记19:15，有没有？这边讲说，人无论犯什么罪，做什么恶，不可凭一个人的口怎样做见证，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才可以怎么样定案。现在以色列人他们联合起来，在米斯巴，所有军长站在前面，有40万拿刀的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只听了这一位利未人的说辞，他们却没有去找基比亚的人前来听听他们的见证。没有，神特别告诉我，不管是犯什么罪啊，做什么恶，至少要两三个见证人，然后才可以定罪，对不对？这一些以色列11个支派，他们觉得罪证确凿，每个人拿到一块肉，听到利未人的说辞，他们就义愤填膺了，他们马上做判断。请问他们把自己当做什么？ 审判官，对不对？他们觉得有人行了这么恶的事情，我们该来惩罚他们。不要忘了他们是谁的百姓，神的百姓，只有谁才是他们的审判官？神。请问在这过程里面，他们有没有好好到神的面前去寻求这个人是不是真的有罪？如果有罪的话，神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处理？在这过程里面我们都没有看到，都没有。他们一下子就把自己来成为那个定罪的审判官，同时也要成为那个来对付那个罪恶的执行者。在这过程里面他们没有询问神，没有啊，真的都是没有。而且他们的情绪非常的高昂，对，大家同仇敌忾啊。那么表面上的确啊，这些基比亚人是犯罪，这犯罪啊，他们好像就是凭着自己的，好像是神的一个公义的一个执行者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却没有先寻求神，没有。那我们再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他们为什么那么气愤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做这种恶事从来都没有看过，对不对？他们这种行动好像有理，但是我是想想，他们好像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公义的代表啊，那你要当公义的代表，却没有去好好按照神的话语去做。因为神的话语说，如果你要去攻打城，必须要先去说和睦的话。再来，你要判断一件事情，要定案，必须要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。这些他们都没有做，然后就准备，哇，十个取一个，十分之一，就是要去攻打。我们可以说，这些人都怎样，自以为义。听过自以为义没有？认为我是对的，认为我是站在公义的那一边啊，我所想的，我所做的都是对。其实当有人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无形当中我们就好像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有没有？这个撒旦怎么跟这个夏娃说啊，啊，如果你吃的那树上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你不一定会死，你吃的时候怎么样，眼睛就明亮，你们变如神。如神就是像神，像神请问是不是神？不是哦，只有神才能够审判哦，只有神才能够论断哦。所以罗马书保罗不是一直在告诉我们吗？不要论断哦，连我自己都不论断，对不对啊？那也告诉神的百姓不要去这样啊，不要去作恶，对不对？他说如果你受委屈怎么办啊，你要听凭主怒嘛，对不对？伸冤在主嘛，对不对？主必会为你伸冤嘛，哦。所以当人以自己为义的时候，就好像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我们眼睛就明亮了。所谓的善恶就是以我做标准，以我做标准哦，没有吃善恶树的果子之前，善恶是凭什么来当标准？凭神哦，对不对？凭神的律法做标准哦。但是吃了善恶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，我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明亮就是我用我自己来看，这是对的，那是错的。我们就好像什么神一样，这个也就是说，你的心中没有神，个人是怎么样任意而为。这时候以色列人十一个支派如同一人了，就跟这个以法莲支派啊，不是，不就跟便雅悯支派就要打起来了哈。十二节说，以色列众支派就打发人去问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，你们怎么做了这样的恶事呢？啊，你们把基比亚的匪徒交出来吧，你交出来就没事了。这交出来干什么？就是要把他们杀掉嘛，对不对？不是要给他们判断，不是，已经认定他们都是作恶的哈。而便雅悯人不肯听从，不肯听从弟兄以色列的话。 啊，我在看这个时候一直看到弟兄两个字哈。你等一下我去看弟兄哈。啊，弟兄以色列的话啊，便雅悯人就从他们各城出来。你看这便雅悯人怎样？他可能也真的知道这基比亚人是错的，但是他就是不愿意。我们刚才讲过，他是怎样撕裂的狼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包庇他们？我也不太清楚。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审公平的一个审判呢？哦，好，他们就聚集起来，要跟以色列打仗，准备打仗。啊，我就死不认错，你要我教，我就是不教。啊，那时便雅悯人就从各城出来，那么点出拿刀的共有26000。哇，你想想，26000跟400000比起来怎么样？那怎么打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便雅悯人像狼一样，对不对？才管你呢，哦，管你是狮子的老虎，反正我就是狼啊，跟你拼了。好，这26000人呢，另外基比亚人有700，所以加起来总共兵力大概多少？26700人要对付400000的大军，他们一点都没有害怕啊。又从里面找了700个精兵，都是左手便利的。你看便雅悯支派就左手便利的哈。真的很，而且很厉害齁，哦，你看这个齁，哦，能用机旋甩石啊打人丝毫不差喔，哦，在甩齁，哦，这个跟射弓箭一样很厉害的齁，哦。便雅悯之外点出以色列拿刀的总共有400000，都是什么战士。弟兄，你可以看到这边一讲的弟兄对不对？哎，用什么对付弟兄？拿刀子嘛齁，哦。啊，你就可以看到弟兄跟弟兄之间这样子杀来杀去啊。以色列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，诶，这个时候约柜可能抬到伯特利，所以他们到伯特利去了齁，哦。他们去问神说，我们中间到谁当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？诶，这句话跟我们哪里读过好像很像齁，哦。就在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是提到，对不对？啊，当时神回答他们说，犹大先上去。我们当时还记得我们当时怎么讲这个东西吗？我们当时还讲说，当以色列过了这个约旦河，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的每一次征战失败的不算哈，他们一共失败了2次嘛。啊，一个在爱城失败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是基遍，基遍被人家骗了嘛，哦，跟人家立约嘛，哈，还记得那个立约吗？哎，蛮好啊，你有空去看一下哈。好。就这2次失败啊，其他的每一个战役都赢。他们怎么打的？都是12个支派一起去打，一起回来，所以每一个战役他们都得胜。我们当时讲说，这是神在以色列里面一个合一的见证，对不对？但是当他们这个分地的时候，研究分地的时候，分了地业之后，那个一的见证就慢慢的不见了。因为以色列知道，哦，那是你的地，哦，这是我的地。如果你要去得你的地的话，那你就自己去打吧。如果我跟你去打，打赢了，那地是谁的？还是你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去打，我要冒很大的风险呢，我会死掉人呢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死掉人的话，以后要攻打我这个地业的里面的迦南人，那我不是损失更惨重吗？所以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，从此他们就分开了。懂这意思吧，齁，哦。那你就可以看四世纪那个义的见证越来越糟糕了，对不对？到了参孙，到了顶点。参孙是多少人跟菲利士人作战？一个，剩下一个。而本来刚开始也都还一个支派，对不对？或者2-3个支派一起。但是到最后剩下一个，啊。那你现在看这个时候，他们又在求问神，好像蛮属灵的，对不对？而也不错，还想到神。但是你们想想看，请问他们是准这个才在想说我们到底怎么对付这个弟兄来询问神呢？还是我已经把准备好了大军了，跟便雅悯放在一起了，准备要打战的时候才在问说，哎，神啊，我们哪一个应该先上去打？请问他们是还没打之前就来问呢，还是准备打了才要找神来背书呢？已经决定非打不可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之前应该去问说，我应该怎么对付我的弟兄，我应该怎么做，对不对？现在等于说我什么都计划好了，我要怎么打？400000打他26700人，神啊，谁先出去？也就是说我非打不可。 神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，我非打不可，只是神啊问一下，你要哪一个先出去打，你懂这意思没有？他们把神摆在什么位置？打摆在一个背书的位置上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对神也是这个样子？我都已经都计划好了，哎呀神你来祝福吧，是不是常常我们先计划，什么都计划好了，神啊你来祝福啊。啊、哦，有时候我们来规划，哎，基督徒要不要做规划？要，但是这个应该是规划前还是规划后再来询问神？哎，你应该规划神前来求问神的时候，神啊，请你来掌权。哦，如果你神你要我这样做的话，请你给我这样的感动，在我在做任何计划之前，而不是我都全部计划都好了，我来问神。那请问哦，如果神跟你所讲的跟你的计划是相反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把你的计划全部改掉？很拼的了加饼了真的很拼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那个顺序都没有搞对。基督徒要规划要筹算要，但是筹算之前一定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来询问，好，而不是我都规划好了，神啊求你来祝福。如果神说这不是我的心意，我为什么祝福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这个顺序我们一定先把它弄清楚。耶和华说啊，犹大当先上去。哎呦，神跟他们讲话呢、哦、那没有问题，有神的话嘛，对，就可以做、哦、诶，神跟他们讲话吗？也许是、哦、不过他们当时应该是用乌灵跟土民、哦、讲过好久次了、哦、可能在那边询问神。神说犹大先上去啊，结果犹大上去了，以色列早上起来就按对着这个基比亚，以色列出来要跟他们打战啊，结果呢一出来谁打赢了？便雅悯打赢了，以色列死掉了22,000人，哇也不得了、哦、不过40万死掉22,000人也不多了、哦、不要忘了便雅悯人多少人？26,700人、嗯，好，这以色列一出来打战，哎，奇怪，神不是有应许吗？其实神是说犹大出去，有没有说犹大出去就有赢的？也没有嘛，哈，出去吧，哎，死掉了啊。好，他们继续哀嚎，那么来求，继续求问耶和华，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，请注意是我们弟兄，你看他弟兄啊，都，哎，实在是打敌人都不敢出去哈、啊，甚至还帮敌人把参孙抓回去，还记得吗？哎，对付弟兄都可以这样，对付敌人和颜悦色。你要抓谁我抓在前面给你、啊、好，可不可以？耶和华说可以，去吧。结果第二天又打，死掉多少人？又死掉18,000人，都是拿刀的。所以两天下来死了多少人？啊，40,000人40,000人，不得了了。他们讲哦，你看26节，他们反应，以色列众人就在伯特利，坐在耶和华面前、啊、哭嚎。这个耶和华面前就是约柜的面前了、哦、当日禁食直到晚上，哇，好虔诚禁食，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跟平安祭。燔祭是什么？燔祭是讨神喜悦的祭，他们这个哪有讨神喜悦，对不对？献平安祭啊，平安祭也是种感恩的祭啊。那时神的约柜在哪儿？这边讲得很清楚啊。那么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，你可以看到、哦、真的是离他们过约旦河时间不远、哦、你看是谁的孙子？亚伦的孙子，亚伦是摩西的哥哥，可见亚伦的孙子那应该是刚过约旦河没多久的时候、哦、他们的心竟然就已经远离神了、哦、他说他们就求问了齁，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征战呢，还是罢兵？喔、哦、跟前面两次祷告不太一样了、哦。前面就说我们出去打吧，出去打吧，对不对？这次说什么？神啊，我们到底出去打好呢还是不打好吗？因为看到什么？哎，每次打都输啊，神说可以出去打两次，结果两次都输啊。那第三次他们就有点怕怕了。到底打好还是不打好？好像已经讲退缩了。这个时候神说，你们上去，那我必把他们交在你手里。结果第三次打胜，那个内容你们去看，他们打胜了、哦、 那么他说啊，三十五节，耶和华是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人，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人25,100人，都是拿刀的。请问他们剩下多少人？本来是26,700人嘛，哦，现在剩下25,100人，所以不是剩下，是死掉哈，哦，所以他们照理说应该剩下多少？1,600，但是后面告诉我们只剩下600人，那你说哦，圣经不对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就开始怀疑，对不对？但我请问你哦，前面两次便雅悯难道一个人都没死吗？当然也会死，但死的人数怎么样？很少。哎，神的话语应验了，很高兴。但是为什么前面两次没有兑现呢？其实神借这前两天在教训谁？以色列，以色列的联军，你们根本没有守在神的心意里面，你们心中根本没有神，你们的求问是假的。神让你看到，你用虚假来待我，神要让你们从中间学功课。如果前面两次你学得好的话，你的心应该完全的回转过来才对。但是我们看到没有，第三次神在对付谁？便雅悯人。神借这三次的战争在提醒他们两边，唯有一起回转到神的面前，否则你们就是相咬相吞，都要灭亡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事情，因为利未人没有遵守神的话，一个一个一个下来，因为这个切的问题，死掉多少以色列的人。神要他们看到，你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，因为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哦，整个四世纪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个真理，当你心中无神，目中无人，即便是弟兄又如何？弟兄是我们最亲密的，但是你要知道，能够把自己人害得最深最惨的往往就是自己人，因为他最了解你，你的弱点在哪里。哦，我每次想到这个就想到我哥哥，哦，吃鸡腿的故事大概还记得，哦，鼻子是他弱点，你怎么打我没有关系，我只要摸你的鼻子我就赢了，因为我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那个丑肉，哦，所以圣经给人一个评语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心诡诈，坏到极处啊，谁能识透呢？但是只有一位你可以完全信靠的，那就是我们的神。不管四世纪的光景如何的黑暗，但是神依然是掌权的。阿们。下一节课是四世纪的最后一节课，千万不要错过，哦，期待再相会。好，这个其实是祷告哈。现在主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当我们看到整个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不断的在反省自己，圣灵你也光照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也是有时候不小心也陷在像四世纪一样的光景里面。主啊，求你来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的心再次回转来归向你，不要让那一个迟钝或者迷惑来阻塞我们那个爱你认识你的心。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，好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，不但让我们可以行在你的光明里面，也知道如何用真理来服侍你的百姓，能够按照你的话语真心的来爱我们弟兄姊妹，爱你自己的教会。主啊，愿你把这一种爱人爱你的心多而又多的放在我们内心里面，好让每一个人成为你那尊贵的器皿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愿神祝
各位弟兄姊妹，我是装备中心，哦，李主理牧师，那我们